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他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他或者叫他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毒，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 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与命运。圣经在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走出忧伤烦恼与困境，迈向康庄幸福喜乐光明之路。人是否生下来就会由命运所摆布，心灵常常的挣扎，心里忧愁空虚，而无法解脱突破更新得胜呢？不是的，我相信基督徒的人生哲学观是一种幸福喜乐得胜丰盛的美好人生观。有时候人们的辛苦打拼奋斗好像徒劳无功，心里面疲乏空虚，面对许多的需要无法无力去达成，或者是对于将来没有把握 没有目标，甚至会遇到跌倒失败，如何去克服得胜呢？我们一生的路途可能都不是完全平坦的，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的事情，伤痛的经历，甚至会有软弱失败。而有真正信仰的人，就会从这些的事情中来转向于神，仰望神，求神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全心的信靠他，使我们的灵性成熟，经历到神他奇妙的祝福，而远远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盾牌，我们依靠他就得帮助。依靠耶和华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对了，谋事在人，成事在神。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而在以赛亚先知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是的，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走出幽暗与低潮，活出真正生命的色彩来。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要晓得，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寻求我，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有时候由于人类的头脑有限，对自己的命运、生老病死、自然的灾害、失落感、穷途末路、心理情绪的不安等等，这些人生世界的变化难以推测，所以有些迷信的人认为天空的星宿或者是星座、人的相貌、容形形状、手掌指纹、人的出生年月日，以为是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其实基督徒不需要找这一些的星象或者是算命，因为生命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而我们要转向于真神，完全的信靠他，在他的里面必定会帮助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上帝的声音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天上的主上帝啊，你曾应许我将成为大国，可是我还没有儿子。 我这忠心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列一谢，要继承我所有的一切了。
不，亚伯兰，你自己生的儿子才是你的后嗣。来，你跟我去帐篷外。
是，上主。
亚伯兰，你抬头望天，你能数遍那些星吗？
主啊，我数不过来，星太多了。
你的后裔也要像星那么多。
若干年过去了，亚伯兰夫妻两人仍然没有孩子。
哎，亚伯兰，我已经放弃生孩子的希望了，这么大把年纪没办法生孩子了。
可是撒来，上帝明白告诉我，我们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
那么他所指的一定是你的，而不是我生的后裔啊。
撒来，我们总要相信上帝的话。
我信上帝的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可实现。
哦，什么办法？
这事儿我已经想了很久，亚伯兰。我想，只有从另一个妻子，你才能有一个孩子。
那怎么可以？
这办法我也不喜欢呢，但是风俗许可男人娶小太太。你听我说，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侍女夏甲在这里，你娶她，她就可以替我为你生个儿子。
于是亚伯兰娶了夏甲做妾。夏甲得知自己怀了孕，就心焦气傲，不再顺从女主人撒来了。
亚伯兰，我受的这个冤枉气你要负责啊！我把卑女送给你做妾，好，如今她知道怀了孕，就藐视起我了。愿上帝公断审判我们。
撒来，别难过，夏甲仍是你的佣人，你随意处罚她好了。
当撒来严厉地对待夏甲时，夏甲就决心逃走。他在去埃及的荒野中流浪的时候，上帝的一位天使在水泉边对他说：
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
回到你女主人那里，伏在她手下。你怀了孕，将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上帝已听了你的苦情，要叫你的子孙成为大国。
夏甲就回到亚伯兰家，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按天使指示叫他以实玛利。当时亚伯兰86岁。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又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你妻子也不再叫撒来，而要叫撒拉。我必赐福他，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多国之母。
亚伯拉罕一听，立刻伏拜在地上，心中却暗笑：
近100岁的人了，还能生孩子吗？撒拉也90岁了，还能生养吗？主啊，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蒙恩。
我自然也会赐福以实玛利，但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也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住在曼利的橡树附近。有一个大热天，他坐在帐篷门口，抬头看见三个人站在对面。
萨拉，我见那边有三个人，我要跑过去接待他们。
亚伯拉罕伏拜在三人面前，极恭敬地问安。
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们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些水来给你们洗脚，在树下休息一会儿，我再拿些饼来给你们加添心理，然后再往前去。这是你们仆人当尽的本分。
好，就照你说的行。
亚伯拉罕马上进棚向妻子说：
快拿三人份的细面粉做饼，我立刻去找一只好而嫩的小牛，交给佣人做菜招待客人。
亚伯拉罕亲自拿水给客人洗脚，然后又亲自奉上牛肉、面饼、牛奶、奶油，站在一边伺候客人。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在后面帐篷里。
明年此时我必再来这里，那时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帐篷内的萨拉偷听到了这些话，他心中暗笑说：我已衰老，我丈夫也老迈了，怎么会有这个喜事呢？
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年老，还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我没有笑啊。
不，你实在笑了，在心中。
此时亚伯拉罕夫妇才弄清楚，外表平常的三个客人实在是耶和华上帝和两位天使。三位起身向索多玛前进的时候，亚伯拉罕也送他们一程。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知道他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也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都谨守我的道。
另两位客人走向索多玛，亚伯拉罕仍然站在上主面前。
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太重，风声已达到天庭。我们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若真是那样，我们就要完全毁灭那两座城。
主啊，无论善恶你都要毁灭吗？城中如果有五十个义人呢，你不为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一同杀害，把义人和恶人同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我若在索多玛见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如果这五十个义人少了五个呢？
我若见有四十五个义人，也不会毁灭那城。
若有四十个义人呢？
为四十个义人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城。
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有三十个义人怎么样呢？
为三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我还敢再对主说，如果有二十个义人怎么样？
为二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求我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若有十个义人呢？
为十个义人， 我也不毁灭那城。
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Tears by now for
甄回、高清，你们好。
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们从德州这么老远来看我们。
我们也非常高兴。
好不好，请你们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边君辉。
我叫高清。
我们已经结婚17年，成为基督徒已经10年了。我们有一个女儿，她已经快9岁了。我们还有一个儿子，他已经7岁。
现在你们在哪里工作？
我在艾比林基督教大学教生物，我是生物系的教授。
高清呢？
我在家教养我的2个宝贝孩子。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而且还非常的快乐。
可不可以请你们谈一谈，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你们觉得这个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觉得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从家庭的表面看不见的东西。就像你看一个房子，你看到这个房子的结构和外观，那么你可能会被这个房子的结构和外观所吸引，但是这个房子是不是能在风雨中挺住，并不靠这个外观，它要靠这个房子的地基，它的基石有多牢固。那一个家庭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这个家庭的基石呢，应该是对神的信，对神的盼望，还有神那样的爱，这3个才是家庭的基石。一个家庭是否能在风雨中挺住，取决于这3块基石的稳固。
甄回，您谈到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在家庭生活当中，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神是非常看重信心的。就在圣经的哈巴谷书的2章4节，神就讲到说，唯一人因信得生。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17节也这样说，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为什么神这么看重信心呢？因为在我们人际生活里，我们也知道信心有多重要。比如说在恋爱的时候，两个恋人之间，还在以后夫妻之间，还有父母跟子女之间，没有信心都不会有非常快乐的生活。比如说你做一个丈夫的，你的妻子可能有一天没有在你的身边，那么你是不是怀疑她每个小时每一个时刻都在做什么，她会不会做这样那样的事，她比如说出去去见朋友，你会不会这样怀疑她？你想如果有这样的怀疑，那你的生活里头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所以神之所以看重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信心里面我们能找到快乐。
就为您谈到这个信心哈，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我们提到家庭生活，其实好像很少提到信心这方面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谈天的话，如果谈到信心，我们会不知道这个信心是什么。我不知道刚才您讲的这个信心这么重要哈，这个信心的定义是什么？
哦，在这个圣经里面，神就给这个信心啊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在希伯来书的11章1节，他就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心呢，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想望，其实它是真正的证据一样的。他说这个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你对你没有看见的事情，你已经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根据，而且你确信这件事情去发生，所以你就根据这样的信心去生活，这样的证据去生活，那个就是信心。
我在圣经里面也可以读到很多上帝鼓励我们信心的例子，比方说有一父亲他的孩子生病，后来甚至死亡了，他们来求耶稣帮助的时候，旁人都觉得根本没有希望，你不需要去找上帝的儿子来帮忙。 可是耶稣就对这位父亲说，凡是信的人，只要你信神，凡事都能够为你成就。耶稣也鼓励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要带着信心去祷告，你带着信心来祷告，你求就给你，你叩门就为你开门。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些神的鼓励在我们实际的家庭生活里面，你们是有哪些体会的？
神对信心哈这么看重，就是因为信心很有力量，这个信心是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特别有影响我的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第21节里面，这在耶稣讲了耶稣的一个故事。耶稣看到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时候耶稣肚子饿了，他就走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旁边，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果子，然后耶稣诅咒这棵树，然后这棵树立刻就枯萎了。跟着他的门徒呢，看到这个情况，他们非常的惊异，他们就问耶稣，这棵无花果树怎么这么一下这么快就枯萎了呢？耶稣呢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你展现在对神的信心就在于你祷告，所以祷告对一个家庭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高清还有君辉，你们两位在面临教养孩子的责任，还有你们夫妻的之间的感情，你们碰到任何挑战任何困难的时候，你们就是相信神会帮你们解决，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是的。
那换句话说，你们在碰到问题之前，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想办法去建立你们对上帝的信靠，每一天都花点时间想办法增加你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倚靠，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访问的是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清女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罗丽莎·墨菲，我喜欢鼓舞人心的故事，而且我敢肯定您也是一样。大家好，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当面对四肢瘫痪这类严重问题时，我会第一个承认生活很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如此蒙福，也受到其他基督徒的见证而感到鼓舞。他们在最艰难的时期中都一直信靠上帝。伊恩和罗丽莎，他们是两个年轻相爱的大学生，当时正在交往，并论及婚嫁的可能。伊恩那时打两份工，为要努力赚钱买订婚戒指。然而，在一场严重的车祸中，伊恩脑部受了重伤而重度昏迷。他的家人被告知准备后事，但是神有他的计划。罗丽莎告诉我们，伊恩刚开始是由眨眼代表是或是不是来交谈，这让我们知道是不是他确定有意识。那真有点难度，因为所有的都是用是或不是可以直接回答的问句。他那时想确定伊恩跟他的婚姻，伊恩用简单的是或不是确认了他对两人婚姻的指望，但是罗丽莎总想他能多确认一些。在2009年，伊恩的爸爸生病了， 那时让他俩确实开始正视如何能够让婚姻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进一步可能性。因为伊恩的爸爸不愿意我们继续没有结果的交往，要么许下承诺，要么就只当作普通朋友。在期待了很久之后，那时伊恩已经可以开口说话，那时他们商讨了许多非常困难的问题。他们日常生活大概是这样的，罗丽莎在伊恩醒来之前就已经出门去上班，在罗丽莎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帮手照顾伊恩，他现在正在努力重新学习走路。那时距离刚开始受伤已经九年了，伊恩也努力接受语言治疗并开始职业治疗，他的目标是让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当罗丽莎傍晚下班回家后，他们的晚上像许多夫妻一样，喜欢与在教会里一同聚会的外甥外甥女在一起吃饭，尤其是在伊恩在密集锻炼治疗的时候，他们仍然想要让婚姻生活正常化，而不是让伊恩感觉到罗丽莎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治疗师。这不是一般年轻人所预期的婚姻，或在成长中对婚姻的想象。其中对罗丽莎来说，她提到最困难的部分是她的内心。她不再与其他人比较，以及比较他们与其他各种不同之间的情况。她说，比较绝对不会带来好事的。她继续说，在我心里与别人比较，要么让我自大，觉得我比别人强，要么妒忌别人的日子比我轻松。他们的丈夫帮他们能比伊恩帮我多做很多。罗丽莎还说，所以照顾伊恩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审查我的心，不停地回转向神，知道他在我们婚姻里比任何一个我们面对的困难都要大的神。他最后说，我不能渴望地看着其他处境，因为我知道神在此时此刻有他一定的用意，虽然有时似乎无路可走。
朋友，你与上帝有个人关系吗？你想更多的了解他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么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寻求上帝的人，上帝必保奖他，忠信于上帝的人，信实的上帝必向他彰显。就像克罗地亚的船长普里莫拉茨横渡大西洋的壮举一样，必有完美的结局。这里是克罗地亚皇冠上的明珠杜布罗夫尼克，这是一个美得令人赞叹的地方，你几乎无法相信它的存在。这里有坚固的石塔，整个城市安全雄伟壮观，坐落在亚德里亚海边，它是一座独立的城邦，拥有强大的船队，高大的城墙，抚育着思想独立热爱自由的克罗地亚人。普里莫拉茨就是这城里的一名帆船船长，有一天他接受了一个赌注，他敢乘一艘木质的小船横渡大西洋。英国一家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并称这是史上最勇敢最疯狂的冒险之一，结局可能是悲剧，也可能是胜利。在经历了近90天的长途航行之后，他最终抵达了纽约港，但他即刻就调转船头，驶回了他的祖国克罗地亚，去领取他应得的奖赏。普里莫拉茨船长横渡大西洋的壮举，挑战我们反省自己追寻上帝的旅程。你可能会对自己当前所处的灵命状况感到满意，但是与上帝真正关系并不仅仅限于那些宗教仪式、祷告和肤浅的圣经知识。 来这里之前，我对克罗地亚略知一二。我知道这里的人发明了领带，我看过一些当地美丽的海滩、城堡、高墙的照片，也听说过一些有关善良的克罗地亚人民的故事，但大部分的知识都只是道听途说，我并没有真正的亲身经历。和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知晓上帝和认识上帝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表面的知识，但真正的关系则完全不同。为了真正了解克罗地亚和这里的人们，我必须到这个国家来，亲身经历这个国家，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与人们共进晚餐，一起体验生活。必须去旅行，去冒险，必须敞开心扉，接受新的体验，建立新的友谊。认识上帝是一段既有挑战又充满收获的旅程，踏上这段信心之旅的最大收获就是与上帝建立友谊。古时候有一个信心伟人，圣经三次称他为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友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开启通往上帝的旅程。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父亲的家，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他所熟知的一切，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上帝向他许下了一个伟大的诺言，通过他，通过他后裔中的一个，万民都将蒙福。亚伯兰就这样踏上了这段挑战信念的旅程，一路上他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与祝福。遗憾的是，将近25年过去了，亚伯兰仍然没有孩子。上帝亲自向这位忠信于他的朋友亚伯兰显现，创世纪第18章记载了这个故事。故事中说，当亚伯兰在炎热的白天坐在帐篷门口时，耶和华上帝亲自向他显现。上帝似乎是通过突然出现在帐篷外的三个人向亚伯兰显现的。亚伯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兰跑去吩咐妻子说，快烤点饼。然后他跑到牛群中，自己挑了一头小牛，宰杀了，带回来给客人当食物。然后他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吃。其中一个人问，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兰说，在帐篷里。那人又说，明年这个时候萨拉会生一个儿子。果然一年后，亚伯兰和萨拉有了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撒，意思是笑。因为当亚伯兰和萨拉听说他们将在亚伯兰99岁和萨拉90岁时还能生一个儿子时，他们笑了。萨拉笑了，亚伯兰也笑了，但上帝会证明他是信实的，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会得到褒奖。此后亚伯兰将不再被称为亚伯兰，而是亚伯拉罕，因为他将成为多国之父。从亚伯拉罕开始，先是以撒，然后是雅各，接着是以色列的12个部落。几个世纪以来，上帝在这一家族中做工，将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位弥赛亚，应许的救主，上帝之子，带到这个世界，全人类从而得到救赎，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如何与上帝以及他人建立更深刻、更有意义的关系。亚伯拉罕随患随到，他不是太忙，他的日程表排得不太满，因此当上帝出现时，他能够有时间接待上帝。亚伯拉罕的心扉是敞开的，愿意接受新的生命体验，等待与上帝再次相遇，跟上帝建立更深刻、更有意义的关系。亚伯拉罕热情好客，当上帝出现在他的帐篷里时，他接待了他，为他提供食物、饮品和休息的地方。 随时准备好听从召唤，敞开心扉，热情好客，这些特质都能够帮助我们与上帝和他人建立更深厚更有意义的关系。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会发现自己与那些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和共同经历的人更为亲近。亚伯拉罕是个义人，也就是说，他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向上帝敞开心扉，上帝呼召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通过他的信心之旅，他与上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现在，朋友，你呢？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你已经与上帝建立了友谊吗？你想如何在跟上帝的这种关系中成长呢？愿上帝在信心之旅中祝福你。
两分钟的圣经。基督教的关键观念之一就是信心。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信心下定义，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你听我讲这个，你的反应是，哇，那真不科学。不科学吗？难道你不相信爱吗？爱也是看不见的。你不相信风吗？你只能够看见风所影响的啊，树枝吹来吹去。基督徒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看得见神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是的，基督徒有信心，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欢迎您也相信我们的神。
Sometimes sounds of thunder, there are stars that shine so bright. There are soldiers who take up the sword and charge into the fight. But on best of days, a feeble faith is all that I can hold on to.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 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This I know,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 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
Jesus is so strong,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Yes, I kno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 晚上九点和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